什么叫做信心？我等一下回来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讲，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讲这个之前呢，我要跟各位看另外一段圣经。各位，我会引很多经文，你们不一定要翻，如果你愿意翻也可以，听我讲也可以哈。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把一棵无花果树咒诅然后死了，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面唯一一个负面的。耶稣的神迹都是正面的，医病啊，赶鬼啊，叫死人复活啊，平静风和海，这都是正面的，使不好的变成好的，唯有这个是负面的。这个神迹是叫一个活的变死了，活的活生生的东西被他咒诅而死了。那么耶稣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哈，他找一棵无花果树，希望找到一点吃的，结果没有就咒诅了。我今天上午有提到，我们的主充满了慈爱，我们不断的蒙主的恩典，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完全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得，恩典是白白得到的，白白得到恩典之后，不能让恩典白白过去。就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乞丐，神白白给我们，但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就不可以把这个恩典浪费了。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管是旧约讲到葡萄园的比喻，或者是新约耶稣讲的，或耶稣做的，耶稣讲的是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三年没有结果子就要砍掉，或者是这是耶稣讲的，或者耶稣做的，耶稣到一棵无花果树下找果子，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他就要死。或者说后来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这三个都是植物，一个是葡萄，一个是无花果，一个是橄榄。保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是野橄榄，野橄榄接在那个好橄榄上面。那么我们就这再一次也提醒，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是蒙了恩典，而我们如果蒙了恩典，我们务必要结出果子来。就是教会里常常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可能是我们失败太多了，我们太多不顺利的事，所以我们就有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然后神什么都接纳啊，就是我们忽略了神事都接纳。但是我们得到神的接纳之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总要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总要不断的结出果子来。耶稣用果子这样讲，耶稣也用赚钱来讲，这可能是我们华人最喜欢听的经文了。华人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实用一点，现实一点，实际一点。那耶稣讲的都非常实际，那个实际是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实际的。耶稣说他交给仆人，有人得了5000两银子，有人得了2000两银子，有人得了1000两银子，得的结果是什么？立刻去做生意赚钱。那这我们中国人喜欢听，我们中国人就是要赚钱嘛，赚钱也不是坏事。圣经也用这个来讲，你他就立刻去赚了5000，赚了2000。各位，那个把主人的钱原封不动交回去的，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果树的比喻，赚钱的比喻，都提醒我们一件事：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但恩典不可以白白的践踏。那个橄榄树那一段，保罗在罗马书应该是第十一章还是第十章有讲到说，可见得神的恩典和严厉向你是有慈爱的，向跌倒的人，这是保罗讲的，在圣灵感动下，神的恩典和严厉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主是有赦免，没有错，回到他面前的他都赦免，但是主不要我们践踏他的恩典。对不起，我没有要标新立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的道好像 跟别人讲的不一样，我没有要标新立异，我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希望我都是根据圣经在讲。那么我希望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一切是我们的生活，我对各位的勉励，对自己的提醒，是根据圣经的。神是独一的，完全善良的，完全有能力的，我们完全从头到尾，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不断的依靠他，完全的依靠他。但是我们完全依靠他，不是正是因为完全依靠他，我们要靠着他多结果子，不要徒受他的恩典，不要领受神给你的好处。对不起，今天比较多一点跟神学生有一点交谈，我才知道我们这边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神学生，就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主。每一个神学生几乎也都讲了类似的话，能够来飞圣，来这个地方读书，这是他所知道，我想一点也没有错，全世界华人的神学院唯一一个有提供奖学金生活费全额的。各位，这是很大的恩典，这是很好的恩典。但这恩典比起上帝白白的提供我们这些罪人永远的生命，那真是不能比。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各位，三年不结果子就要砍掉。我们华人可能到中国大陆基督徒比较辛苦一点，比我们结果子比台湾的还勤快一点。我们台湾不要说三年不结果子，30年如一日的大有人在，没有进步，没有蒙恩更多而结出更多的果子。我们听了这么多道，我们读了这么多经，我们被这么多的人教导啊，还有主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结出果子来。我们生命要变化，心意更新变化。我自己是很多罪恶的人，我很平庸，但是很多的罪恶，我也感谢主，主怜悯我，赦免我，击打我，塑造我，恩待我，让我能够有一些改变。当然我还是罪人，而且每一秒钟都需要神的托住。但是各位，过一个属灵的生活，爱主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更多结果子的生活，是蒙恩的，是蒙福的。不要做一个想要徒受他恩典的，我就领受了恩典就好了，然后就在那里享受。不，我们求主让我们结出果子，结果子胜过困难，也都是主的恩典，都是靠着主，都是要凭着信心。好，答案这里已经有了。不过我们先回到耶稣所我刚才提的这件事，耶稣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大概耶稣的话里面没有比这个神迹他所讲的话更强烈的强调信心的重要。因为那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死掉了，门徒很稀奇，耶稣说，哦，你们不要稀奇，只要你有信心，移山倒海什么都能做。我先回到那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我刚才引的经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但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马可福音都是圣灵默示的，但说了一句话，真是啰嗦话，如果不要讲多好。马可福音说，耶稣到那个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但是找不到。马可真是啰嗦啊，他说了一句话，因为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如果不说这句话，我们就还勉强可以解释。他特别讲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过有叶子就咒诅他。我们求主帮助各位，我是相信很多神学家已经不相信，我是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默示的，是完全可靠的。我不是说我都能解释圣经，我更不是说圣经里面的我们读经不会有问题， 我很多东西我解释不了，我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学者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并不能把圣经解释得很合理，有些地方我们说不通，有些地方我们看到好像跟科学讲的不一致，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圣经好像本身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要承认有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谎的，但是我们有个态度，这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才相信，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始终先有一个信，依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也是教会的传正统的传统，我们总是先信再明白，我们不可能明白了都再信，求主让我们总是有信心。我不能都解释，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我看到很多人也会这样解释圣经，强解，违反圣经文字允许的。我听过很多的人讲，无花果树有叶子就会有果子，耶稣来那里找固然不是收正常果子的情形，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有一种果子也应该有，他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各位，这是希望把耶稣那种反常的行为淡化一点。马可不要你这样去解释，马可不要你帮耶稣解释，马可告诉你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跟很多中国男人一样，肚子一不舒服就咒诅人了，你给我死，无花果树就死掉了。各位，我们得先解释这个问题。罗素大哲学家，大无神论者，他不喜欢耶稣的一个理由，他在那篇文章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其中就是他不觉得耶稣的人格很伟大，耶稣不仅是一个凡人不是神，而且他的人格也没有多伟大。他举的例子就是这个，耶稣动不动就发脾气，没有东西吃就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当然罗素忘记了一件事，他这么聪明的人，他忘记一件事，耶稣咒诅这个居然无花果树就死了，他没有想这是怎么回事。各位，答案很简单，我希望我没有乱讲解。圣经上包括耶稣就要你知道一件事，按着自然，按着逻辑，按着理性，按着经验，按着时候，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按着信心，你随时主在你树下，你就要结出果子。好，我再讲一次，我举一个例子。你说我现在非常需要钱，我儿子生重病，我家里有人要养，我非常需要钱，这个不是我结出廉洁果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需要钱，我要贪污，这时候我需要钱，我要偷一笔钱，我实在是饥寒起盗心，我不得已，凭着人性，凭着自然，这不是你结出清廉廉洁果子的时候，凭着信心你就要结。各位，约瑟一个17岁的年富力强的男人，他有性的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有食欲，我们有性欲，我们有各种的欲望，这也是上帝造的，也是好的，不要觉得他不好。你说我有老婆老公在身边，我有很好的夫妻生活，这个时候结出贞洁的果子是可以的。哎呀，我现在17岁，我孤单，我寂寞，我没有人可以满足我的性欲，这时候不是我结出贞洁果子的时候。对，按着人性你结不出来，按着人性你做不到上帝的要求，按着自然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按着神无所无时不在的恩典，按着神给你的恩典， 按着信心，你就要结出来。在那个神给主人给仆人钱，然后那个没有赚钱的人被责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的差不多，用的字眼不一样。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你是狠心的人，我们中文翻忍心，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各位，我们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希望你认识一件事，我们上帝充满怜悯，我们上帝狠得不得了。你觉得上帝，我上午有讲过，你觉得神的律法，哎呦，很美吗？很好接受吗？很容易去做吗？你以为基督徒很简单吗？一秒钟都做不了，他要求实在太严格了。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你心里想到动淫念，你已经犯了淫乱了。你恨人就是杀人，上帝的律法哪里是简单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哪里做得到？大家都讲朗朗上口，都没有去做过，真的去做。主啊，你是狠心的人，没有聚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哎，我们也很喜欢讲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充满仇恨的地方你要有爱。各位，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是寸步难行。请你多看圣经，请你多看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慈爱、宽大、怜悯以及严厉苛刻，好叫我们真是全心的投靠他。无花果树的比喻就是告诉你，你不要说这不是我结果子的时候，就自然、就环境、就人性，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恐怕每个时候都不是我们结。但是凭着信心，每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到你的树下，什么时候到你的树下，你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这个圣经又讲很多，他来的时候你打盹睡觉了，你就惨。各位，我不是说我们人性不重要，我们人性也是上帝给我们，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人性的罪恶，原来是没有罪的，堕落了，就算没有堕落，我们人性也不能一秒钟不去依靠上帝。让我们靠主来做事，多有信心。好，当那棵无花果树死的时候，死了枯干了，门徒很吃惊。耶稣说，好，各位，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用的经文。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是灵恩派的斩钉截铁最喜欢用的，还有类似的，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只要同心，无论什么事我都成就。约翰一书也有讲，三次讲到，只要我们有信心的求，无论什么都给我们成就了。各位，这是白纸黑字哦，这是耶稣讲的哦，我们不要躲避问题哦，这个不是福音派的问题而已，其实灵恩派也有问题，因为耶稣讲的是无论哪个人，然后下面讲无论什么事，无论是谁，不是只有穆勒、乔治穆勒办孤儿院才能，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谁，只要有信心，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信心。耶稣就举一个例子，把山丢在海里都办得到，但是你要有信心，你必须有信心，那个信心是心里不要疑惑，你一定不要疑惑，要有坚定的信心，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
他所说的，耶稣说你给我死，他就死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我只要有信心说康乃馨长高，他就长高了。各位，这不是什么骗子讲的话，这不是灵恩派大师讲的话，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讲的话。然后怕你还不够确定，他再讲，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吧，这真是灵恩派的经典经文了。我们有信心就什么都能成就，赵雍基啊什么都是这样讲，主要就根据这段经文。而跟我们不能躲避啊，这是圣经讲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惹人误会的很多，包括这一节，我觉得最容易被误解。但是我想灵恩派弟兄姐妹也会说，这是神的话，我们不这样用怎么用？没有别的解释了。信心常常被人讲成，信心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你欲望够强烈，你就能得到。这个我们在台湾非常的多，全世界都有。台湾有一个卡内基训练，我想这也是全世界的。还有你们当中有保险的业务员，有人我知道有没有这些训练，我想都有。就是你要都有训练，然后公司训练你的时候就跟你讲，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你能够推销，你一定能够卖出去。你每天早上要对着镜子说，康乃昌，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你是全世界最能干的人。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有把握。这个很多，包括我们看到军队的将领在作战之前讲一番话，各位弟兄们，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包括教练，我认识一个橄榄球教练，他就在每次在打球之前都会说，今天能不能赢啊？如果有人说不大确定，你乱讲，我们一定能赢，今天不赢40分不算赢。就要激发你的信心。教练、军队的领袖、公司的老板，还我想几乎每一行每一页都有提升人信心的这种啊，包括我们要去表演啦，要去唱歌了，你要有这种成功得胜的心，你信心够强烈就可以。各位，这种信心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有的时候信心被激发了，我一定能做。也许那一场球你打得特别好，演奏得特别好，或者是你考试考得特别好等等，那这有可能。但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信心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信心不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个欲望够强烈，对自己把握够强烈，就一定能成就。这种信心我说叫做义和团式的信心。什么叫义和团式的信心？义和团式的信心就是说，只要你有信心，刀枪不入，结果呢，刀枪还是入了，啪一枪打死了。讲这话的人绝不会输，他被打死就是信心不够。所以你被打死，你今天求向上帝求没有得到，因为你信心不够。你说我很强烈了，只要你没得到就信心不够，所以他不会输的。所以好像耶稣不会输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各位还可以讲很多例子。我觉得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要有信心，你对未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对党要有信心，你对主席要有信心，你不要疑惑。上海有个市委已早就过世，叫柯庆施，他就讲对毛主席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 反正你就信就对了。你信而没有成就，就是你信心不够，他永远不会输。好，可是我这也只是让你们了解，我们常常听到的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不管是灵恩派的，或者是这些职场上的，不管是好意坏意谎言，或者是欺骗，或真的能振奋人心，你们现在都有点懂了。但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话，那样了解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个问题，当然也都有答案。那问题就是，我怎么有信心？我充分相信，我充分相信康来昌，你一定能长高，十秒钟之内能长十公分。你，我有信心，可是我没长啊。就是即使是灵恩派，他有信心，结果没发生呢。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是谈到，真是也很难过。我一个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他的每个礼拜的祷告会，他们教会祷告会好多人参加，还有现场转播到别的教会。那个祷告会人参加多，我太太也是，我们都是好朋友啊。有一次就因为我们教会祷告会是很冷清清的，就想去学习看看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祷告会。我太太那个时候感冒，就传道就说：“哎，康师母上来上来上来啊！你们有需要祷告都上来。”我太太没上来，她把她叫上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已经好了。”好的，她有信心，宣告已经好了。就我太太是比我直得多，我太太就说：“啊，某某啊，好朋友。”我明明没有好，你怎么说我好了？好，这我们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耶稣讲的，你只要有信心，你信这是会得到的，就一定得到，你不要疑惑。好，我还是在讲，如果你把信心想成是我的一个欲望，一个期盼，而且我这欲望和期盼，不管是对我自己，或者乐团，或者教练，或者党，有一种绝对的相信，我就能得到，这叫信心。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对，这个出发点一错，我们就都错了。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罗马书第十章，答案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句话其实真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中文翻的多了一点，简单的翻就是可见的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心字，爱不讲爱，讲爱心。其实英文里没有 love heart， 就是 love。 信心里面也没有心字，就是信。你看你们今天这个小组好多新的小组，对不对？都是心心心什么心什么心同心啊，这样翻也没有错了。但是信 faith 或 belief 这个是从听来的，听是听神的话，也就是说信心，不管你把它翻成信心、信仰，或者甚至信条，信，我们的信，我们的 faith， 我们的 belief， 不是我们想要怎样然后就怎样。我们的信不是自发的，不是自己里出来的，我们的信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好，这样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先把信心的定义讲一下，这是加尔文的信心的定义，或者信的定义，或者信仰的定义。我把它扩大一点讲，信或者信仰或信心或者 faith， 信负面的不是我们任何人或者受造物的 想法、欲望和做法。信不是出自我们的，信不是我的欲望，信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特别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或者神的启示上。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启示，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信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启示的集中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信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就是我们这几天天天在唱认识你真好。各位不要把它唱的只是很浪漫，唱的只是很感动，这有非常多的悟性的成分在哪里？那里你认识这位上帝的独一全能善良慈爱，是借着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让你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不能认识耶稣基督，即使你看到了一切耶稣基督的作为，就跟圣经上写的一样，那么多人都看到耶稣的作为，那么多人都在十字架底下看到耶稣为他流血死亡，没有人就信了。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信。信是因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信是建立在神的作为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因为圣灵使我们认识神透过耶稣给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上帝的生活叫信。讲这么久的意思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的，在我们心里产生了一种依靠和认识，这个叫信。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主，神应许我们，我们信靠他有永生，我们信靠他有平安，我们信靠他有喜乐，我们就必定相信这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会实现在我们身上。但是神没有直接这样应许的事，譬如说，就耶稣讲这句话，你只要信是必成的，叫这山丢在海里也会为你成就。你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座山丢在海里？因为神没有这样应许过啊。神并没有说公元2014年5月30号上午10点钟你指着玉山叫它丢在太平洋里，它就会丢在太平洋里。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叫山丢在海里，我们还是可以这样求，只是我们求的时候要加一句，就是雅各书讲的，我们要加一句主若愿意。我们求神给我们丈夫，给我们妻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病得医治，找到工作，能够医病赶鬼讲道建立教会，任何事情只要没有违反律法的，圣经没有记载的，主求你给我很高的薪水，求你给我很好的工作，求你让我的父亲赶快身体好起来，你都可以求。神没有直接应许过，你都可以求，但你要说主若愿意，主不一定成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主应许的你就真的都要相信。主应许给你平安，主应许给你喜乐，主应许给我们永生，我们都要相信。上帝应许的我们就一定要相信。包括现在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不想讲的，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大家还有的人会讲，不信耶稣是永火，是永远的痛苦，大家就不想讲。可是这也是上帝他的话的应许，我们不能不讲这个。好， 人要有信，信心可以移山，都是因为耶和华口里有这样的应许。他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就要这样相信。当然这也包括你对上帝的应许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以色列人都相信神会派他的弥赛亚来救他们，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包括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明白弥赛亚来救的是上帝所有的儿女，是上帝所有，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上帝要救一切相信，他们更不明白，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观念，神要派一个弥赛亚，派一个大卫的子孙来救我们，他们就用一般的观念，甚至用圣经的观念、人的观念，他来救我们，我们的救主那就是把敌人打败的嘛。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死在十字架上，人子要到耶路撒冷，然后被人羞辱，然后被钉死，彼得就说这个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这是好意。我们因为信耶稣信太久了，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我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对中国大陆的夫妻信了耶稣，他的父母都不信主，他们打电话回去报告信了耶稣，父母大大的生气，因为是共产党的，他很生气，但是耐下性子，你说说你信的耶稣是什么人，你说说，说给爸爸听。那么这个丈夫是信了耶稣，所以马上有这个标准答案，爸爸，我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各位，这个标准答案没有错啊。他爸爸马上回一句，你信一个死的人干嘛？各位，这很有道理。我们要信的人是强大的，是有力量的，是能把别人打败的，是把哥利亚打死的。我们信大卫，以色列人跟随大卫，称赞大卫，因为大卫靠着上帝的恩典把哥利亚打死了。如果上大卫被哥利亚打死了，谁还信他？他爸爸说，你干嘛信一个死掉的人，就算为你死，这也没有什么好信的。你不觉得圣经里很多话荒唐吗？因为你没有用脑筋想一想。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不觉得这话很荒唐吗？好牧人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好牧人在看到狼群来的时候跟狼群力搏要保护羊，但是被狼吃掉了，这是好牧人吗？血衣不精，被狼吃掉了，然后羊也都死掉了。好牧人干嘛要为羊舍命？好牧人要杀死群狼嘞。我们干嘛要一个主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要一个主把哥利亚打死。哎，为什么那么多人信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因为他没有为任何人死，他把别人打死了，他是英雄，他是成功者。各位，这一点你不认识清楚的话，你在这一辈子跟随信靠主很辛苦的，忍不住的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你有比我好吗？你有比我有钱吗？我们比回教徒、比佛教徒怎么样？他们势力越来越大，我们信什么？如果你是因为人家强、人家大、人家优秀我们才信，那趁早现在就不信耶稣了。因为很多人其他的宗教，我看看，如果除非神真的怜悯教会有一个复兴，教会有一个真实的复兴，否则以后的日子基督徒会越来越难过。我觉得佛教和回教的力量会越来越大，我估计佛教的力量会再比回教更大，他们会更来越来越强壮，他们会越来越有钱。我没有说这些事不好，我也没有说基督徒不应该有钱或者强大， 神也有应许，这是旧约新约都有讲，包括耶稣有讲，跟随他的信靠他的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所以我们信主有得到现世的福气、金钱、寿命、快乐、健康，这是神的应许，只是神要怎么实现这个，我们只能说希望你能够在我身上都实现，但是神要什么时候实现多少，这是他的旨意。神也许让我们只活了60岁、16岁，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神不会做错，神的话是真实的。但是这就是基督徒需要有信心，需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就是神，全能的神，独一全能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话是可靠的。所以要求圣灵帮助你。各位，我这两天真的很抱歉，好像骂了很多人，好像也骂了很多基督徒，我相信你们有人也是被责备了，我也是有意要责备的，因为你们实在很多地方很不像话。蒙了上帝的恩典，并没有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也是。我们要求主怜悯，不是讨厌你们，也不是自高自大，我是很少这样讲。范长老师有这个爱心和勇气，我缺少这样的爱心勇气。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与蒙召的人相称，真的有信心，不是我们的欲望，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应许。那美好的应许是有永生、有平安、有喜乐，也有今生的祝福，但是会给我们实现在今生多少，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也会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彷徨的时候，我们也继续呼求主。旧约新约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全知的，神是全知的，我们不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我们不但不是全知的，如果不是耶和华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让我们更依靠他，更信靠他，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上帝。这里讲的话，他苦练你，任你饥饿，让你知道你要依靠耶和华。各位，也可以完全相反，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很多人就怎么样，就不信耶和华了。我信上帝还饿肚子，我信上帝还找不到工作。各位，我们人如果神不拖住我，我可能下一分钟就不信，不是可能，一定，他不拖住我一秒钟都不能信。如果我儿子在我眼前发生车祸了，我为他祷告，我看到他继续失血然后慢慢死掉，我不一定就会更信靠上帝耶。他任你饥饿，我们很可能就跟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越饿越抱怨上帝，越饿越想回埃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不管饥饿或饱足的时候，主怜悯我们，继续信靠他。求主帮助了各位，我真希望我们每个人，你们每个人，我们不管在菲律宾、在台湾、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多经历、多相信神的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的常常是遇到艰难的我们抱怨，而不是更相信；遇到舒服的我们自大，也不是更相信。神苦练我们，任我们饥饿；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饱足。不管让我们饥饿，让我们饱足，都让我们知道，都有个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靠神的话。如果不靠神的话，凡不出于信心的，没有信心都是罪。好，我们现在也了解一下吧，没有信心都是罪。我们需要信神的话。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会，耶稣讲的这件，这里这段话就是耶稣回答魔鬼第一个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各位，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耶稣行的神迹，把水变成酒，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用7个大麦饼和一些鱼喂饱了4000哈，差不多也是等于把石头变成面包，甚至更稀奇，石头变成面包并不是坏事。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石头变不变成面包，最重要的是你信上帝的话。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三个试探，有两个都跟神的儿子有关。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神一定会保守你。各位，魔鬼很厉害，我们是打不过他的。我们一定打得过他，但是一定是依靠上帝。我们并不要怕魔鬼，各位不要怕鬼，鬼是怕你的，你不要怕鬼，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们抵挡魔鬼，魔鬼一定逃跑。我们不必怕鬼，鬼怕你，你是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不依靠上帝的话，我们就怕鬼。但魔鬼很厉害，魔鬼问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不是魔鬼问耶稣，魔鬼要耶稣去想，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能把石头变面包。我们已经讲了，石头变面包是很好的事，耶稣为什么不变？耶稣说，就是引这段经文，人活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我等一下把这一段再连在一起讲。你知道魔鬼很厉害，你用上帝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魔鬼就用上帝的话来试探你。哎，魔鬼会引用圣经的。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撒旦第二句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跌在石头上。简单的说，第一个试探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有神的能力，这很合理啊。第二个试探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被神所爱，被神所保护，而且经上记着说。所以我们不仅高举尊重神的话，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常常是不足不完全的。耶稣引魔鬼引的诗篇的这句话，很精确的引了诗篇的话，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跌在石头上。你出你入，耶和华保佑你，从今时到永远。那我们不会碰到车祸咯，我们不会有肾衰竭咯，我们不会生病咯，神会保护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魔鬼会跟你讲，海啸的时候是不是神打盹了？这十几年，不是这十几年，其实千年来教会都有很多的异端，异端常常是好心要维护上帝的权威或者上帝。这十几年几十年了，不止十几年了，有一个福音派发展出来的异端叫 Open Theism， 你们可能也听过，开放的神观。开放的神观重点就是他要否定上帝的全能，好维持上帝的良善。就是这个世界，神不仅没有预定也没有预知，很多事是神不知道的。哦，南亚发生大海啸，因为耶和华那时候一下睡觉了，等到醒来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哦，神很难过，跟你一举同情之类。 我们祷告没有听，因为神有的时候太忙了，日理万机，不是万机，一机造机，他管那么多事，整个宇宙他都要管，他即使很有能力，各位，只要有一个神学家跟你讲，神不是全能的，他很有能力，这个宇宙 99.999% 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中，但是可能有 0.00001% 不在他掌管中，各位，那就不是上帝，你不要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上帝最基本的神是三一，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这两个废一个都不可以。你不要说上帝不是全能的，因为如果说上帝全能全知预定计划一切，那很多的罪恶就不能解释，是我们是很难解释，但是我们强调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善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个，因为圣经这样讲啊，我们相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试探耶稣，第一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有神的能力；第二个，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有神对你的爱的保护。耶稣的答案是什么？耶稣的答案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各位，魔鬼也可以行出神迹奇事。魔鬼的儿女很多时候好像也被上帝保护的比神的儿女还要更好，所以经文也很多啊，包括约伯记里的讨论呢、啊，很多的恶人好像上帝给他们很多的平安，给他们很多的商机，给他们很多的美丽，给他们很多的健康，给他们很多我们基督徒都没有东西。神的儿女是有能力的，但是有能力不一定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被神所爱的，但是很多不是神的儿女也有很多今生的福气。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是一个百夫长说出来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我相信耶稣这呼喊是真实的呼喊，这是一个问句，也就是从耶稣的人性，神性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很重要，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不是一个仙人，也不是，耶稣不是半人半神，耶稣不是一个我们中国小说里面那个道士有千年万年的修行很厉害，没有，耶稣是全能的上帝，又是跟你我一样的，希伯来书特别讲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耶稣跟我们完全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他会饿会渴，就他的人性来讲会饿会渴会死会软弱，只是他没有罪。这句话的解释我只能说，我觉得就耶稣人性来讲，根据尤其前一天晚上他在科西玛尼园他对门徒说的，你想我不能求天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们，我猜耶稣有一个想法，他在十字架上会很痛苦，他知道这个事，神性什么都知道不必问，人性他有要学习要长进，他相信他在十字架会非常痛苦的来背负世人的罪恶，这个他知道。我想，我猜，耶稣希望就他人性来讲，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神会帮助他。可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是这样推测的，他没有想到神不但没有帮助他，神离弃他，所以他会说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这么需要，那我们就回答为什么神要离弃他。这都是你们在神学院里面应该要学的，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教这些， 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把这些最基本的上帝的奇妙的十字架的大爱讲。我喜欢的神学家包括中世纪一个叫安什姆，我喜欢他两点，一个他写的东西很简短，不像很多神学家写的跟金庸小说一样长得不得了，天龙十三部还是十八部，又臭又长。安什姆写的很简洁。第二个，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安什姆写的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神为什么成为人，另外一个是独白，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我们今天都不去谈它了。我喜欢他，我敬佩他，我欣赏他，就是在那么简单那么短的文章里面，那是一个最深的神学讨论。一个是神为什么要成为人，一个是我们怎么用最简单的理性来证明有上帝。你记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篇证明是从什么开始？那篇证明是从祷告开始。那篇祷告我到今天都还有点记得。神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然后有一段非常非常有爱的，主啊，我渴慕你，我相信你，你无所不在。然后他会发出他的悲叹，主，如果你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我常常找不到你？如果你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我们世人这么悲惨都不认识你？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方式向我们显现？然后就开始了他的逻辑上证明。我要说的就是，他写的东西其实好像中世纪很多的神学家是这样，跟巴哈的音乐一样。你知道巴哈音乐常常他在写的旁边有三个拉丁的缩写，荣耀归给上帝。他写着写着，他祷告祷告着，他就想到神的伟大，就赞美主。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敬畏喜爱上帝，让我们不是只是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或吃或喝或睡或醒聊天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在尊主为大，我们都喜悦我们的上帝。是可能圣餐的时候、拨饼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多的感情，但是在平常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今天很缺少这个，我很缺少这个。我这做牧师的对上帝的渴慕、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敬畏太缺少了。上帝的儿女不一定都能有上帝的能力，那是第一个试探。上帝的儿女更不是凡事都平安，虽然诗篇的确是不是九十一篇引的，他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因为上帝怎么实践他的话，他有他最好的做法。但是上帝的儿女有个特点，当耶稣喊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最后又喊了一句，那一句让罗马的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你要从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一起看才看得出来。如果照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百夫长看到一定会说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怎么会被神离弃嘛？神的儿子，神怎么会任他受这么大的痛苦嘛？但是百夫长，圣经里的百夫长真是都是蒙恩的人。这个百夫长居然在耶稣被钉死、被上帝离弃的时候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最后一句话，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神的儿子就是在神都离弃他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各位，这是我们一直会碰到的事，求主也都保守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有的时候好像祷告没有得应回应，有的时候痛苦没有被挪去，有的时候艰难重重，有的时候忍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我自己也会这样问。各位，你需要，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信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儿女是相信神的，不论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都相信他，这一点都不是迷信。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他的话真是可靠的。好，所有从旧约到新约，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要继续得胜，我们要得拯救，我们要信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失败总是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我们把人当神，我们把蛇当神，我们把鬼当神，我们把钱当神，我们把美丽当作神，我们把知识当作神。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华人或每个民族会有的现象。神就是我们以那个为最大的满足和依靠。很多女人觉得我只要漂亮就够了，很多中国人就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只要有钱就好，我只要长命，我只要富贵，任何人能够给我信的能力，那就是神的。任何人能给我魅力、财力、智力，我就拜他。那是第三个试探，你若俯伏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各位，很可怜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牧师，包括我，魔鬼不必把万国的荣华给我，魔鬼把台北的荣华，台北一个小区的荣华给我，我就跪下来。我们单单敬拜上帝，所以我要说了，这真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信主是他的怜悯，我们继续信是他的怜悯，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在他的怜悯中度日。女人原来受造是要成为男人的帮手，这是创世纪讲。女人是优秀的，女人是美好的。圣经讲那人独居不好，是男人独居不好，没有讲那女人独居不好。女人是很优秀的，但是唉，优秀，魔鬼有对优秀的引诱办法；拙劣，魔鬼有对拙劣引诱的办法。你是差劲的人，魔鬼会让你有自卑感；你是优秀的人，魔鬼会让你骄傲。不管怎么样，都让你怀疑上帝是爱你的，是有能力的。好，对不起，这段今天最后一堂过一点，过一些时间。我们回到最基本的教育。哎，吃了一个果子就要死，这未免太可恶，这太严格了吧？你们有一个母亲，有一天离开家的时候，跟他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4岁，说 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回来妈妈就杀掉你，有这种母亲吗？各位，有这种母亲吗？有。圣经里面讲，耶和华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园子当中正中间。我们不要讲吃东西，今天你出门，你让你的3岁和4岁的儿子在家里，然后出门之前吩咐他们，桌上这个东西叫手榴弹，你不可以碰它，碰了就会爆炸，然后你就出去了，然后1分钟以后啪，家里爆炸了。在恐怕任何一个国家里面，你都会说这父母有罪，你干嘛把一个危险的东西放在那里呢？而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把一个危险的、不好的、有毒的，好像白雪公主那个苹果一样放在那里，然后叫你不要吃？错在上帝嘛。啊，各位，神不会错。对不起，我的解释如果跟你们的老师、跟你们的牧师讲的不一样，也请原谅了。我不是要冒犯任何人。华人教会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很多有那个反智的倾向，所以很多人说，分别善恶是一个坏的东西，知识的果子是一个坏的东西。不要吃知识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讲道。对不起，我还是要说，胡说八道，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这是圣经讲的。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神看是好的，到诗篇里那么多讲神创造，我们到提摩太是不是前书4章4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话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神造的东西，基督徒是乐观的，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是神造的，包括信，包括食，包括万事万物。是圣经里有些讲私欲邪情，有这些禁，有些很负面，对这些欲望的负面描述，可是那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好，不但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说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犯罪的引诱，不是它不好，而是它太好，它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性是好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但是性成为我们的偶像，取代上帝就不好。食是好的，神取代上帝成为我们的神，食就不好。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好，也都可以不好。你任何事尊主为大，任何东西都会好。你任何东西，包括讲道的能力，包括医病赶鬼，包括把石头变面包，你不尊主为大都不好。分别善恶、知识都是好的，整个箴言都在讲知识的重要，整个约翰福音都在讲认识上帝的重要。不管是知识或者分别善恶都是好的。基督徒包括希伯来书说，如果我们操练得合一，我们就能分辨是非，分辨好歹。希伯来书讲能够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能分辨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真基督，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不但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美丑，那是糊涂人。分辨是非常好的。诗篇82篇能够分辨、能够判断，是至高者的儿子。啊，对，我知道。耶稣也讲过， 保罗也讲过，不要论断，不要判断。但是耶稣讲，保罗讲的意思不是说判断，不是说分辨是不对的。耶稣讲的意思是，你不要把自己当神，因为分辨的能力只有在上帝的神里。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吧，保罗说，你们彼此告状，竟告到不信的人那里。然后他说什么？他不是说啊，你们不要告啊，他是说，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人能判断弟兄的事吗？耶稣不是和稀泥的人呢，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分辨是非对错美丑的。事实上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罗门求就是求罪，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吃？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不管它多对多好多棒，神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有知识是好的，能分辨善恶也是好的，但神叫你不要吃那果子你就不要吃。不是说要你糊涂，神要你在敬畏上帝听神话的情形下，逐渐有分别善恶是非对错美丑的能力。神不要叫你用吃的方式，如果那颗果子人一直没有吃，到今天没有吃，人一定会因为信靠上帝敬畏上帝越来越聪明。可是神把那颗果子放在那里，把那棵树放在那里，就让我们学习天天时时刻刻去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不是违背神的话去吃那个神所造的也很好的东西。各位，让我们基督徒非常健康的、非常积极的享受喜悦上帝所造的万事万物，但是让我们都在靠顺服相信喜悦上帝的话之下来做每件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你的儿女，怜悯你的教会。我们尊主为大，主，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听你的话。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是会圣经很熟悉，我们甚至不是只是会解经讲道，我们不是只是会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不是只是会背圣经背得很熟悉，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这些都很行。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敬畏喜悦熟悉，是让我们更信靠神，是让我们更有更依靠主来行事。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谢谢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你若不保守我们，我们一秒钟也站不住，你若不保守我们，一根稻草我们也会被压垮。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谢谢你，你爱你的儿女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